中国新一轮的债务坑，草根影响力新事业业之眼。目前中国的债务坑耳熟能详的就是烂尾楼所引发的连锁反应。目前可以说有两大坑，一个是房地产业，一个是城投债。然后未来即将迎接第三个狠坑，也就是中国人口中的新能源车，台湾人习惯说的电动车。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这是一个狠坑？过去我都是解释，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比亚迪、蔚来、理想却确实实成为世界车企，且还有华为、小鹏等企业也都是在世界崭露头角。可是，假如这七到八年中国投资100，而这些车企却是只给中国约30到40的回报。可要知道中国的新能源车的产业占中国 GDP 有 8%到12% 左右，详细数字因为各家讨论都不太一样，但坐落在这数字当中应该差不了多少。而在这些年政府有意的大力推广下，跟新能车有关的产业也是很容易的银行、地方政府、民营国营企业那边取得资金。然而在特斯拉与比亚迪的销价竞争下，目前全世界各家车企也都纷纷加入这场战争，而当中中国本身就是占据全世界新能源车70%左右市场，中国自己当然内卷的会更加严重。毫无意外的，世界各国为了保护好他们的汽车产业或其他政治目的，一定会在政策上、海关上扣押或者阻碍来自中国的新能源车、柴汽油车，最终这场内卷大赛一定在中国上演得最为严重。我肯定中国之光的比亚迪一定会更加灿烂与辉煌，但不光只有我肯定，几乎全世界包含中国的专家也都说，中国的车企一定倒闭的更多。那么回到我上述的重点，到底跟新能源车有关的产业，当初从很容易的银行、地方政府、民营国营企业那边取得资金，能否还得上？而且就像这次中国的房地产业的情况一样，中国房地产出问题了，连带的上下游关系企业太多太多，欠债的问题也是很夸张的。新能源车也是相同的道理，虽然电动车的零件远比传统车少太多，一辆车大概需要多少个零件？对于这个问题，燃油车给的答案是30000个左右，但新能源汽车由于没有引擎跟变速箱，零件数量会减少1/3，但同样新增电池、马达、转换器，零零总总也有20000个。目前主要分为五大系统，分别是马达动力系统、车电系统、充电系统、电池系统与车身系统。成本组成则是电池占了约 40%，底盘15%，内饰16%，汽车电子10%，电机8%，电控6%，车身5%。所以当中国一片厮杀下来的结果，也肯定有一半车企是绝对倒闭，造就这一半车企连接上下游的各个零件生产商肯定也要大量裁员或者倒闭，以及当初看准政府大力推广新能源车而愿意借款出去的资金也很难回收或成为呆债。